Hello， 欢迎收听，请问这边有人坐吗？我是 Window，
我是凯凯，
我是俊俊。
我们今天有一位，
我是 Jenny。
不行，要重来吗？
我们有一些不会啊，就
啊，就
我们一位云端的来宾 Jenny，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我们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主题是早餐店的人。
早餐店的人怎么？
应该是做早餐店的人。
Yes， 做早餐店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好友珍珍。现在也自己开了一个
早餐店，
早餐店，对。
那我们想
要两个，是两个，
哦，他有两个早餐店，
哦，他开了两个早餐店，
怎么了？
好，那我想请那个 Jenny 帮我们分享一下早餐店要几点起床啊？在早餐店工作的话，
看你的一整天是怎样。
大概四点半起床，
你每天四点半，
差不多。没有，其实我平时根本就没有。去上班，但是常规来说，我阿超他都是四点半起床，然后五点半出门。
阿超是真去上班的老公，
对，
帮大家补充一下。
然后他都是五点半去上班，然后就开始煮茶啊什么什么，然后看一下客人订单啊等等的。然后同事们一般的同事们，我们是六点上班这样子
哦。
然后再就是开店哦，那通常开店的时候都会超忙，因为上班上课时间六七八点那一波，就是大家都要来了，马上就要拿走，马上就要拿走，所以那一个时期的订单都会很多，然后大家也都是很没耐心，基本上都是电话点或是用线上点餐，非常迅速，
感觉有很多很没耐心的客人，
非常就是会有那种可能点完然后两分钟就问你说我的蛋饼好了吗，或是来柜台直接说我赶时间什么东西最快，
然后你赶时间
直接
在家
一秒惹怒，就是直接一秒惹怒。
对啊，对，那是比如说你老公就是他很早去就是店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是哪些？他每天早上都要先去弄的。
你如果想听到那么 detail 的话，其实早上不太需要备料啦，就是煮茶，主要是煮茶，因为我们茶都是用茶叶哦。这等一下要讲一个秘辛，但我们的早餐店某某早餐店，我们都是用茶叶去泡的，所以就比较久一点。然后当然要什么热油锅啊、热烤箱啊、热煎台啊、切菜啊这种的。
可是如果你不煮茶的话，比较简单，就不用那么早去吗？
对，因为茶要煮蛮久的。
要煮多久？
要煮大概40-50分钟之久。
意思是说有一些品牌它其实不是做茶叶的茶，它是化工茶，是这意思吗？因为我刚刚听到这我就想说，对啊，是差在哪的
哦。人家说我是听阿超说，但是我自己因为没有在传统早餐店工作过，所以我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呢？大家喝大冰奶都会拉肚子，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喝金杯啊
雪
儿美啊为什么都会拉肚子，是因为他们那个茶不是奶精的关系，是茶他们早上煮的时候，他们是用冰块下去直接把它拉成冰的，就它比例抓好，他用冰块下去把它拉成冰的，所以那个冰块就是拉肚子的一个来源，因为那个冰块就是很容易不卫生。
为什么
不一定？因为看他们用的冰块，因为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生菌素超标之类的问题。
大问题来自于冰块。
对，应该是这样子。听阿超讲，因为我们早餐店的红茶确实喝奶茶，确实喝的是不会拉肚子。
你确定？
是的，没错。
OK。所以你的一天从早上就是六七点有忙碌的上班族和学生的人潮，
对，然后中途就会有一些带小孩的家长比较悠闲的，然后就是那一波的客人就是可以聊天建立感情的，就是中间那一波客人，然后他们就也不太会赶时间，然后就可以聊天啊，或者他们也会点的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中午的时间会有一些上班族啊或者学生吃午餐这样，然后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大家忙了这三波之后就收店了，一点就收，我们一点就结束营业了嘛，然后就收一收大概两点就可以下班回家结束咯。
所以就是两点，然后你是每天都几点睡觉啊？我说就是你因为四点要起床，
睡觉时间大概九点就是一个一定会移动去房间的一个时间呐。大家可能有时候混一混，大概九点多吧，十点差不多十点最晚。
那你有觉得就是听起来这个作息非常的健康，你有觉得做早餐店之后整个人都身强体壮了起来吗？
比较应该有哎、欸，我就不熬夜好像会比较好哎、欸。可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早餐店的朋友，大家还是一样很晚睡，对，所以他们身体好像还是不好。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熬夜到四点，然后四点继续。
没有那么夸张啊，就可能十一点、十二点才睡啊。
哎 ，Jenny 刚刚有提到说早上很赶时间的时候，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客人啊。那你能够分享一下说你一天除了早上那个赶时间以外还有遇过什么很奇怪的客人吗？
就是哦，我一定要讲一个，也不知道这个不到奇怪，可是这个就是你一听到你就是会、嗯、心里会有一把火慢默默的在燃烧。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 一到柜台就说哦我赶时间、
嗯、
什么东西最快，这个会让你一把火之外，还有一句话大家真的很容易不小心踩入这个误区，就是你打电话来，我们就前面已经超级忙，然后你打电话来还说哎，不好意思，我可以先打电话叫，然后等一下再过去拿吗、
嗯？
这一句话真的是超级惹怒早餐店。
为什么？
因为你就已经打电话来啦，
你就已经烦到我了，然后我跟你说不行，
不是
你点的吗？这样。
对对，就是难道你打电话来不是就是应该要吃早餐吗？
那你就赶快讲完你要点什么，然后赶快滚蛋就好，这样吗？
没错，你赶快讲就好。为什么你还要问我这个问题？有需要吗？然后我还要问你说。我还要回你说好可以来，你要吃什么？你不能打接下来就说哦，我要一个玉米蛋饼，然后一个猪肉包，然后一杯大冰奶、大冰红，就这样就好，真的不需要说，请问我可以先点，等一下再过去拿吗？
那你跟他说不可以会怎样？
不能说。
对，还有打电话来，嗯、然后问他说早安你好，请问要吃什么？
嗯，
说哦，我再看一下菜单哦，我看一下哦，或者是就是接起来他讲。我问他说要吃什么，他说：“哎、欸，我问一下哦，哎、欸，那个你要吃什么？啊、你要喝什么饮料？”
好烦，超烦！你可
以，
所以
整体而言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嗯，
没错，
因为你会，
我真的是
对啊，
直接火。
因为你当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在早餐店的现场的工作节奏很快，然后就是这些人在打电话进来，然后你已经这么多事情要忙了，然后他还让你就是更麻烦。我想知道说你平常就是很忙很忙，早餐店最忙最忙的时候通常是大概像怎样？
最忙哦，
对，最忙的样子。
你 要怎么想象？我觉得我们都会说我们今天超忙，我们都用飞的，然后或者是说用飞的，真的是用飞的，就是你可能要煮面，然后又要。做什么东西要做面包，然后你就要夹那个什么薯条啊、鸡米花、啊、炸物，然后就是真的要用飞的，然后客人又点炸物又要等很久，所以就要立刻马上去炸，就是这东西就是一个很指标，就是你今天做早餐店有用飞的了吗？然后就是以及就是在柜台的时候，因为外面会有就是很多民众在等餐嘛，然后还会有外送员、很熊猫啊、Uber 都在外面点，都在外面等餐，然后你就会在可能就在里面忙的时候，你就一转头过去看到柜台外面会满满的人头，就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那样此起彼伏的人头，全部都盯着里面看，你真的就是压力很大，真的压力太大，就好几颗头在那边看你。
嗯，因为我就想说你事情很多，你会不会把？我说，比如说你的单量到多少的时候，你会把 Uber 跟 Foodpanda 关掉，然后让事情不要再涌进来了，会有这种停损点吗？
有，就是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插单的那个夹子嘛，就是那种插单夹，就是里面会有弹珠的那一种，就是嘎啦嘎啦嘎啦那种插单子。然后我们有两排，那通常如果第一排已经满了，我们就会哦，赶快停损点，哎，赶快前面赶快把那个熊猫色盲路中，对，会像会这样，就是那个插单夹如果满了的话。
等于说你们那个插单奖就是顾客点的餐，然后你们会记录下来放在上面，然后那一排都是满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如果再接单我事情就大条了，这样。
对，就是你心中开始慌乱的时候，就是代表差不多要忙碌中，所以一切都是心境的问题。
那在忙碌的时候啊，不是会有一些人很喜欢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吗？这种除了很火以外，你有没有印象有什么例子是那种真的很奇怪的客制化？
有，我遇到那种很讨人厌客制化，就是有一个客制化魔人阿姨，她真的是超级超级魔人的， 他真的他来哦，他有一次就是点了哦，点了一个面，然后呢点好之后呢，因为看了看了看了说啊，那我要加那个什么什么肉，然后我们加肉一般就是那种烧肉、底鸡、猪肉那种肉嘛。他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要那一种，我是要那种汉堡肉的那一种肉。然后讲完之后呢，说啊，不然我再点一个什么汉堡好了，然后又点了一个汉堡，然后他说那我那个汉堡要半熟蛋。然后我那个汉堡里面可不可以再帮我加一片那个炸的那个卡拉鸡？然后我说哦，好好帮你做。然后说那个半熟蛋可不可以帮我放在那个猪肉片跟那个卡拉鸡的中间？
他这些要求是分段提出的，还是就是一次这样子一直讲？
没有没有，他陆陆续续的
讲，好烦，
好烦，
就已经很忙了，一直在那
边吵。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客制化的 top one， 就是要求把蛋放在肉跟肉中间，而且还是要半熟，这根本就是考超级考验技巧，到底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客制到就是你连就是汉堡里面哪一层要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以为自己在玩那种手游。
而且重点是，他最后还有一句。最后还有一句说啊，那个蛋可不可以不要弄破？
啊，这夹在里面很难不弄破吧？
对，就是他要半熟蛋耶，请问到底是什么？这是什么神秘客？
这是他自己要吃的吗？还是他一直有在电话中接到别人的要求？
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他就是会跟他儿子来，然后他每次来都会客制东西。但这一次我刚讲那次真的是最最最夸张的，其他次都是我觉得都还可以，就是可以心如止水的回答他，虽然有点不耐烦。
可能真的是神秘客吧？
哎、欸，那你们最喜欢客人点什么？
最喜欢客人点什么？
对啊，
就比较好做的东西，
比较好做又好赚、
像炒泡面吧，炒泡面很快啊、
哦、真的哦，
用炒的，
炒泡面很快，然后以早餐店来说单价又哎、欸，我这样就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是哪一间早
餐店、哦啊、很多都有卖嘛。
面就是快，然后单价又比较偏高的东西、啊、
铁板面也是吗？
铁板面也是快的东西、
哦、所以铁板面是赚的，因为我很爱去早餐店点铁板面啊，他们是不是很爱我？
对，我没想到他们居然最喜欢做铁板面。
你是不是亏大了？点种铁板面，
但是铁板面真的，我觉得不好吃。
你可不可以
什么意思？等一下，为什么？
他是对于你人格的
侮辱，
不好吃。这跟老这跟他是不是老板娘都没关系，他没有做早餐店店就可以批评你了。
为什么台北人这么爱吃铁板面？现在开始开地图炮。
不是，这边也不是台北人啊。等一下，
爱吃铁板面的人真的很多哎、欸。
可是我很爱吃铁板面
哎、欸。哎、欸，那你觉得你最哪个最不好吃？
最不好吃吗？很难欸，这个有点见仁见智、
哦、也
是。但
是
你，所以你就是会希望客人点多点一点面这样子，多点一点
面。对，因为面就很贵，还有饮料也很快，如果他点很多饮料我就觉得哦好赞。
那你们会去算哪些东西比较好赚的吗？然后就是去推某些品项这样、因为比如说我常、
多推一点品项、
对，因为我常常想说那些每日特餐你们都出来的那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是这个东西成本很低吗？还是说今天就随便弄就可以当今日特餐？
哎、其实有很多个逻辑、欸、就是它、成本低是一个考量，然后或是货过多也是一个考量，或是刚好就是公司叫货叫这个货、有促销活动，然后、我们叫成本比较低、所以也有可能会有考量，
其实是有点，
然后就说哎、我们对对对想到说哎、有这个创意，就觉得好像可以变化一下，那也当特餐，就是有各种考量，完全就是没有逻辑。想做什么就做，
所以不是
那种没有逻辑，
不是因为练才考量而已。
那你们店最划算、最值得吃的是什么？最划算的，划算的。
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为了这一题，就是你们有这个事前准备这一题，我还问了非常，因为我刚好有几个早餐店的朋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帮我想一下，什么东西最划算、最值得吃？”然后他们异口同声说：“所有有加蛋的东西都划算，
因为蛋很
贵。”
对，蛋很贵，然后蛋饼类啊，像我刚刚说那个炒叉面，那个里面
来不及了，
还自己那个也很划算，因为它本来就有蛋的、蛋饼也很划算，因为蛋饼你看，如果说是你是吃火腿蛋饼啊，或者是什么鸡柳的蛋饼，哦，它又有肉又有蛋，就整个超级划算，然后又没有那么贵，
其实
蛋的都很划算。
因为我有想到你上次有跟我们聊到说，你很讨厌客人点萝卜糕，
为什么？哦，对，萝卜糕，就是一般人，你们是知道萝卜糕这个东西要做很久的吗？
要。
但是我没有不喜欢做萝卜糕，我是很讨厌客人在不知道他本来就要等的状况之下点的萝卜糕，然后以为他很快就会好。
哦，
那他要多久？
因为萝卜糕， 萝卜糕不是对啊，大家都喜欢吃恰恰嘛，你知道恰恰？
对啊，
脆脆的，脆脆的，边缘是焦焦脆脆香香的这样子。
对，一般人都期待吃到这种萝卜糕嘛，可是就是要煎到恰，就是要时间，要大火下去煎，然后要煎一下下，它不会那么快，所以萝卜糕应该就是需要蛮久，可是焗烤差不多，
蛮久，
也没有比焗烤短一点点，
因为所以煎台上面你们在煎东西的时候是没有在计时间，都是用肉眼。我以为煎台温度是控在某个时间点，所以你每个东西有大概的时间，然后你可能按个计时器就知道它大概好了这样。不是这样，
没有没有，因为煎台的温度它很不一定，有时候就是可能刚刚我开大火，那现在就会当然会比较热一点。那我可能我刚因为有时候会有肉的那个肉汁会粘在上面嘛，所以我可能会洗用水洗煎，它就像铁板烧那样，就会刺，然后就冒烟，那可能那温度就会降下去，那可能就你用那个时间去算，完全不准。
哦，那所以大概要煎多久？五六分钟这么久吗？
超过，如果是从冰箱拿出来那种白的萝卜糕下去煎，应该至少要18到10分钟。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恰恰的坚持，你是不是其实可以先煎一些起来放，然后等人家点后再回温就好了？
对，我跟你讲，
对啊，
我跟你讲，有些店的萝卜糕他们会用炸的。你们看到那种很油的萝卜糕啊，你觉得那种整块都是恰的哦，那个就不太寻常，那个就是用炸的。
那这样子，
那种就不要太常吃，因为那个就应该就会很油腻的哦。然后因为之前有萝卜糕，就是有很久刚开幕没多久的时候，有萝卜糕没有煎到很就是很恰，然后就有客人就是偷偷把它超拉去旁边说，你们的萝卜糕有一个蟑螂的味道。
啊？什么
意思啊？
我不知道，我就问他说，他是有吃过蟑螂吗？
对啊，谁知道蟑螂？
谁知道蟑螂什么味道啊？
对啊，对，客人都会想象一些很奇怪的词，像是
拖把水的味道啊，
就是像什么你们的饮料，他要点饮料，他说，请问你们的饮料有冰箱味吗？我就问号说，
对啊，
是冰箱味。
点之前就这么说吗？
对，他还没点哦，他是疑问，说：“请问你们的饮料？”很认真的问说：“请问你们的饮料有冰箱的味道吗？”
冰箱什么味道？
是不是很难揣摩？
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难想象？
每个人家有冰箱味道不一样啊。
没有，就是冰箱有时候会有放食物坏掉的那种味道，就肉坏掉会冰箱会有细菌。
你说它感觉会粘附一些其他
生食的味
道，
对，它会粘附在其他食物上。
可是那这样每家应该都有自己独特的体味，
没有，就是没有你要你冰箱很脏才会有啦，就你要冰箱有细菌才会有。
这种人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
一般会说有吗？
对啊，
对
啊，我回答说今天的红茶喝起来会有一点炒泡面的味道，今天红茶喝起来会有烧肉片的味道，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是不是你们店里会有一个人专门站在煎台那边，他就是肩负的
对
煎台之神？
因为我很常看那种蒸工作啊，對對對，就是说蒸早餐店煎台，
煎台小帮手。
所以住煎台是一个特殊最累的位置，还是要最专业的位置？
煎台，对，煎台需要技巧啊，因为你们忽然叫你们煎东西，可能你们也不太会去用煎台煎，也不太会用。但是如果叫你们做面包，那个其实一天就可以上手，就学会就背起来就会了。
煎台跟一般煮东西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煎台你要控制它，跟我们一般瓦斯炉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平面，你要控制很多个地方，你不是只有控制一个锅子，然后你一个煎台上面可能蛋饼就可以放可以放五六个，然后荷包蛋你要一直煎荷包蛋嘛，因为很客人会加蛋，然后可能同时又要帮面包台下肉啊，下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的炸物是跟煎台绑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炸物的话煎台要下，所以煎台就是工作就是很多这样子。
那新手咧，新手做什么？要在哪个位置？
新手就是做饮料跟收桌子这样子，就外场。
所以说你一开始
做饮料，
刚开始在做这个早餐店的时候，其实会最大的挫折是哪些？因为我想说煎台应该会是第一个挑战之一，那像除了煎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挑战？
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都是客人耶，有什么事情最难事情都是
你有被骂过吗？
对啊，什么挑战
有啊，
刚开幕的时候有被骂过，因为刚开始做一定会很久嘛，然后大家就想说你们刚开就想说试看看啊，试看看，可是就一定会等很久啊，可能就会等到30分钟之类的，然后又常常哦，因为有时候会那时候刚用系统又不熟，然后可能客人是内用点成外带的，那可能做好全部放在前面，然后可是客人在座位上等了很久，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客人就是很生气，直接来柜台说你们内部的就是流程非常的有问题，然后你们什么对就是很生气的臭骂了我们一顿，然后就走了这样子，他们也没吃肉。
那有付钱
就走
说反正有付钱，
我忘记这么低调的事情，就是当下就
是
会有人吓到，
先点完才那个的
对啊，可是就是对这种事就刚开始啊，后面就不太会了，
所以其实都是客人 让你们觉得自己能力有点差的这种挫折比较多。
哎，那你觉得开早餐店跟你想象中有不一样吗？在你开之前
落差是什么？
我好像没有什么想象，原本没有什么。那你觉得最累的地方是什么？
对啊，累的痛苦。
最累，
因为感觉客人就是讨厌，就是讨厌一两次。可是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些经营上或什么东西让你是痛苦，然后疲累了好一阵子才解决的事情？这样子，
应该说员工吧，员工应该每个行业都会遇到员工的问题吧。
發生
就工读生也不好请啊，然后可能请了，那现在又开始就是又要骂下一个世代的人，
来骂什
么？就是他们可能做不久，然后就不想做啦，然后可能自己说要赚钱，然后可是又不想认真上班啊。
不认真上班是怎样不认真？
就是可能讲过事情又
一直忘，
学不起来，或是对，或是有问题也不问，对啊，就是有问题也不问啊，然后就是一直遇到事情就是在那边惶恐不安这样子。
嗯，那你们是、可是那这个听起来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克服啊，感觉是一阵一阵的吧，就是你就是要到一个一阵子之后找到稳定的员工之后，然后再过一阵子如果他们有人走了，你要再重新面对这一切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就是重点就是早餐店至少要两个人是强的就好，其他真的都是可以
打杂，
就是流动也没关系。
哦，那像你们现在开第二天，你这样子的话，你第一天你已经有找到就是固定的那两个人手在了的意思吗？不然怎么一次开？
对啊，对啊，可以，就是原本的员工又稳定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会留下来一辈子？
不会到一辈子吧，但是至少。
早餐店留才策略，
有短期，对啊，不会不会，应该说他们至少有以年来计，我觉得就算久了啦，不用要求说他们哦可以做到5年、10年这么夸张。
这意思是说，
就是我觉得一两年就够了，
所以他们随时流动，你们都要想办法可以 cover 住他们的缺，就是离开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只有早餐店了，应该所有餐饮业都有这个问题。
感觉这是餐饮业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餐饮业不太可能。会有人去的时候就假设自己会在里面待两三年吧，除非是那种已经有比较明确升迁标准的那种财团啊。
大
对啊，或者是他自己已经有想要开，之后也想开店啊，或者是他就是对餐饮有兴趣之类的。不然其实年轻人比较不会来早餐店工作，大家都很担忧我们人员不够。
因为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比如说这是怎么样规模的早餐店，然后 要有多少人才叫足够，这件事其实我不太懂。
可是也是平日我们至少平日要3个啦，假日至少要5个。
哦，是哦，为什么？
但是他看，对啊，看生意，因为假日就人比较多啊，然后大家也吃比较多。
我有去过，
假日呢比较会变化。
Jenny 的早餐店打杂，
俊俊很棒哎，他超会整理东西，他整理的很整齐。
我就是有一次，他们那时候好像也刚开不久吧，那我就是去洗碗。因为他们也是人手，
那时候真的没有人，走投无路。
对，
意思是如果有路，他也不会找你。
我很会洗碗，好不好？
所以你去那天就去洗碗，
他弄得很整齐。
你那天做了什么？
洗碗，就是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没有想说要领薪水还是什么，就是因为刚开门，然后他们人就比较不足，然后就有时候会找亲朋好友去帮忙。然后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有空啊，然后我就前一天晚上去住他们家，因为隔天要很早去。
对，
然后而且那还要冬天吧，然后我就一直在后面那个水槽跟洗碗机之间移动，
超冷的。
也不会，因为在室内，可是洗碗很累，因为洗碗你要一直站在原地，
然后弯腰洗，
对，你会一直维持一个有点累的弯腰状态，然后而且外面动作流动很快，所以会一直有脏碗盘送进来，可是他们同时又要一直送新的餐出去，所以我一定要一直确保有一些干净的干的餐具会送到厨房，然后我又要自己安排一个送进来的脏碗盘跟干净碗盘出去之间最顺畅的动线。
等一下，为什么你做一天好像比他做很多年还熟啊？什么意思、啊？还更痛苦？为什么你才是开早餐店的人、啊？
这个、
没有，因为这工作都很累啊，所以你就要想好一个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完成的方法，因为你不能只照自己的速度洗碗，因为你要顾及到外面要用碗啊，然后你还要就是外面的人收进来的东西，你就要赶快分类啊，丢垃圾啊什么的，这样你才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做好你要做的事情。我是去帮忙的、啊，如果我去然后还帮不上忙，那不是
但我有觉得这件事、
欸、你印象很深刻、欸、你印象人家来一次而已印象这么深刻。
我记得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打工，我也觉得就是在做餐饮的那个洗碗这件事其实真的蛮累的，因为它都会那种非常大的洗碗槽嘛，然后里面就是很有点深，然后就是很深，然后放一大堆碗盘，然后就是你要就是弯腰下去洗的那个动作，就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就是其实对身体还蛮伤的。
其实那个洗个20分钟就会觉得有点累，就是随时要起来换一下动作，不然就
对啊，他就是蛮累啊，而且洗碗、
欸、我真的觉得是你们不习惯，他真的洗碗其实一点都不累，
就是
觉
得你的腰已经烂掉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在讲
什么。真的不累啊，
没有，应该说
真的不累，
我相信
我们大家觉得洗碗很累，
应该是你们如果就是有适当的调配，比如说一下顾煎台，一下做面包，一下弄别的，就是换来换去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可是如果一个人放在那边一直在洗碗可能会啊，没有，我们草莓组啊。最后结论
是
这个。
如果说我可以在洗碗同时、
欸、不是、嗯、可是你们应该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吧、嗯、我不知道，应该是就很多人大家都会讲的、嗯、就是为什么早餐店阿姨都可以把每个人吃什么戒指？
对啊，为什么
电子化？
你们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有
要怎么弄，怎么 做
不是，他不是怎么弄，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这个方程式真的是没有很难，因为其实大家
居然有方程式耶、欸、什么意思，什么方程式？
就真的有一个方程式、就是大家早餐尤其是应该说因为像是一般传统早餐店比较忙的时间都是我刚刚讲第刚开始讲的那个时间，就是一大早那个时间他们最忙，他们其实很早就收店了嘛、最忙就是那段时间，那其实那段时间大家吃的东西都差不多、每一个人吃的东西其实每天不太会有太多变化，所以变得超级好记。
还是说大家都吃差不多的东西、
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礼拜一吃这个，他可能这个礼拜都吃这个，甚至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吃这个，
所以就是
或者他只会有些些微的变化而已。
你记得这个人脸，你不要太脸盲的话，其实因为这些固定客很多，所以这些固定客你根本不用花脑袋来记，你只要记那些新出现的人就好。
对，而且新出现的人其实占早餐，我们早餐店是社区型来说、每天常客大概占了70%有、就是每天重复会一直来的大概有70%，所以他们吃什么，他们长什么样子，甚至他们讲电话声音是什么，他们戴安全帽穿雨衣你都是认得出来他的鼻子跟眼睛长什么样子。
你说他就是小孩刚出生，现在几 Y 几 N 几 D 你都背得出来这样子。
对，就你还会说哦，这个是妈妈啦，啊，那个是儿子啦，就是他们可能分开来买，但是其实他们是一家人，这个关系就是在脑中有一个族谱，都可以连线，
有一种就是做一做，而且就算可以选里长的感觉。
对对，我现在阿超就是我老公，好像往这个路线迈进，就是每个妈妈的小孩啊，好可爱，这个几个月的，然后
所以原来是地方政治人物、
吃东西吃的好棒，我来帮他拍手，送他贴纸，
还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是在铺路哎、欸，
是是，我就觉得他很适合去选。然后我刚回到那个方程式的部分，很想讲那个方程式，
来，
就是大家即使不是说吃一样，假设好了，今天有一个
A 他每天都吃火腿蛋吐司跟中冰奶，
嗯，
或跟一个小热狗，
嗯，
那可能他吃了这个吃了三天，他觉得腻了嘛，
嗯，
那他之后会改变呢，他可能就会变成哦，那我要一个培根，他可能改成培根蛋吐司，
嗯，
然后一样是中冰奶，
嗯，
然后可是他炸物可能会换成别的，可能像是一个鸡米花或是麦克鸡块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 set 呢就会是差不多的逻辑，
哦，
就是一个主餐配一个炸物然后一杯中杯的饮料，
哦，
它这个逻辑是固定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这个逻辑，
嗯，
有没有觉得这个方程式很神秘，它就是固定的，所以你非常好记，
嗯，
你听到你点电话你就算声音没认出来，你看你想象它这个 set 你就觉得啊这个是某某某，这个是 A A 点的，
哦，
所以每个人吃饭的那个习惯其实不太会改变，就算他改变了他点餐的内容，但是他今天会点的那个整个组合其实不太会改变太多。
没错，就是他可能买几份他就是买几份，帮几个人买他就帮几个人买，或是自己买的话他也会有一个模组，他会有一个模组去变换，然后是几套类似的东西一直去换，所以其实你记久了也不用很久，其实很快，大概一个月以内你就可以记得这些人他们都吃什么，他们的客制化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谁不加什么酱，谁不要菜，谁不要沙拉，谁不要胡椒粉，都记得起来，这是为什么早餐店阿姨永远都这么神的原因。
这样我就不禁觉得我的一切是不是都已经被我常去的早餐店看透，因为我就开始想，刚刚听到 Jenny 那样讲，我就开始想说哎，怎么办，我去点的东西真的都很一致，就是我也不太会改变我吃的东西，我不会
突然点一个 天差地远的东西，
对，就是我点的东西就算
铁板面，
就算我点了四天一样的东西，第五天想要换不一样，那但是那个不一样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可能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开始回来点我熟悉的东西
对不对，是不是开始想象，而且我跟你讲你点了不一样的东西之后，你点了不一样的东西之后，那个柜台点餐去后面说，哎，他今天吃不一样。
哎，我是在训练柜台的 AI 吗？就是我的任何一个小小的那个不一样的步骤，都会，他就开始训练自己说，哎，这个模组有改变，他有这个变化的空间，然后他就更加熟悉我这个人都会点什么东西。
你现在讲，我觉得未来早餐店全部都会被取代。说这一集让 AI 做 AI 的人听到就不得了，你糟糕了，以后再也没有真人早餐店了，怎么办？
机器学习的过程，
对啊，傻眼，
也都自助，不需要人类，无人化早餐，
是一个很重要的 input 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每次都想说，为什么我常去的早餐店总是记得我，我又不会跟他们讲我是谁。他们总是知道你是谁，然后他们也总是知道你会点什么，而且每次我还没有点完，他就在我点的前半段他就知道我后半段要讲什么，比如说我去帮我姐点，
而且我跟你讲，你当早餐店的老板娘记得你的长相之后，你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再来他还是记得，
真的，
所以最不适合做早餐店就是脸盲的人，脸盲的人不能，
对，他不适合，欸，真的不适合，欸，
所以应该有弟弟妹妹就是去打工，然后可是就是同一个人来五六次，他还是记不得是谁这样子吧？
没有，但是通常在柜台，我们自己在柜台都是我们自己熟，
哦，
就是我们很熟的人呐，啊。
嗯，因为点餐不会让，
然后客人也会啊，
嗯，
客人也会哦，喔。就是今天如果说，就是如果那种每天都来、每天都来那种大哥大姐，
嗯，
他今天来。大哥，尤其是大哥那种可能40-50岁的那种大哥，
嗯，
他通常点餐啊，他每天都看到你哦，喔
嗯，
然后今天忽然换一个别人，他就会开始探头找你，
找熟悉的脸，
他就不跟那个人讲话，欸，他不跟他点餐，他一定要找到对的那个人，他才要讲话，欸，
干嘛这样，
好地方，好地方性，喔，
他们都被制约啦，
就来聊天
被制约了，是不是很神奇？
可是我很好奇，欸，就是你说这是一个社区型的东西，那你没有就是想过，就是你这个 base 大概是多少人吗？你的这个社区里面到底有多少不重复顾客，然后每天来这样，就是你到底身为一个早餐店店员，你的脑袋要可以记住几张脸跟几个套餐的配对，你才比较好工作这样。
我就也可以不记，像我们第二间店啊，
嗯，
因为我们就刚去接，所以我们其实不熟，
嗯，
那其实也是可以用很 SOP 化，就是电话每个电话讲完都是问他们电话后三码，那其实他们来他们就会自己背，他们就会自己讲后三码是几号，那其实就是不用记脸也可以迅速把餐点给他，这样子，
那你
就我们两家店的经营很不一样。
那你原本那一间你觉得你记了多少人的脸？
哎，欸，有没有200个啊？
好多，
超过，欸，
蛮厉害的，
有200个吧。
嗯，
哦，而且有些是就是已经没来了，我没我还是烙印在我脑海
里。你说做梦会梦到，刻在我心里。
就是小孩从刚出生，然后到去上托婴的，已经去托婴了，我都还记得这样子。
天哪！
欸，我们家附近一个早餐店，他一直很喜欢研发新的点餐方式。
什么意思？
就是他之前都是面对面点餐，然后他都会记得我吃什么，然后他知道我要外带的东西不要加酱，他都会知道。然后他最近开始开发新的点餐方式，就是有些餐厅也是啊，就是他的桌子上会有一个 QR code，嗯，然后你就扫那个 QR code 直接线上点餐，然后你
还会等吗？
不是，然后你还可以你还可以直接线上付款，你可以你不用付现哦，你甚至不用走到柜台，你就是用那个 QR code 点了以后，你就会可以可能直接 Apple Pay，嗯，然后单就送到他那边，然后他就收到单以后就把东西就是完全毫无误差的送到你面前，而且速度很快。然后就想说这个方法的好处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不用花时间去记那么多人，然后
也没说话
对，而且他送出来的单一定不会有错误，就算有错误他也有迹可循，就是你就是点错啦，就是他完全都可以证明这一切
跟他没关系，
对对对，
传达的误区这样。
对，就我说好处是这个，可是坏处就可能就失去刚刚那个Jenny 讲的那个，就是你会了解每一个人，然后把每一个人脸孔建立在你的资料库里面，所以像他这样的状况就是他可能就没有机会知道今天这张单子的背后是谁，然后下次来他可能会点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是一个发展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达成一个完美的科技冷漠
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个
就完全可以不用忍，欸，就完全不用忍，大家都只要在厨房做餐就好，就是做餐都不用，
就是
机器人就可以取代。
结论就我们不需要，
就是，哦，就是一个早餐店是一个夕阳产业，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突然开始收尾，欸，
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才就是
我反而有一个好奇，因为你刚刚说你都没有记错过，可是比如说我有三个张先生，我哪知道是哪个张先生啊，要怎么分？
没有啊，就三个张先生，
啊，
不是你会知道他是点了什么的张先生呢，啊？
哦，
他不会单纯用他的姓去记啊，
就是
不
是点了三个蛋饼，总是点三个蛋饼的张先生，或是总是点会点一个面的张先生。
那如果有三个总
是
会点三个蛋饼的
张
先生，
我觉得你给太多难题了。
没有，三个蛋饼他有分啊，总是会点一个什么蛋饼配什么不同蛋饼，他会有不同，他不可能三个每天都点不一样的蛋饼。
今天真的是有聊到很 detail， 没错。因为聊一聊感觉很像在算那个小学数学课本上面的奇怪的问题，
真的有很多排列组合啊。
那你没有遇过最难的数学问题？
最难的数学问题，我们早餐店是能多难到底？是有开根号，
开根号啊，三角函数啊。那你遇过什么那个
次方程式
最奇怪的 Uber 的那个备注？
哦，
他们
早餐店的备注，
对啊，不是都会留一些怪话在上面吗？
会，可是你这样一时问我，我实在是想不到。我觉得电话的客制倒是还好，就是我刚刚讲现场那种比较多。
嗯，
那种真的是
比较苦恼。
就是对啊，就是刚刚那个，我就应该说半熟蛋就是二整所有早餐店，因为我有收集到我朋友是什么，他们的客人说哦，他要做一个吐司，然后要夹半熟蛋，好，这样就算了嘛，半熟蛋就是夹在里面，就是小心不要压迫嘛，嗯。但是呢，他要求要对切，请问到底要怎么
对
切？
半熟蛋
对
切，
你会流掉啊，你那个流的满地。
对啊，是不是？
哇，
就很奇怪，就半熟蛋就是会整。
他是不是不要半熟，他要八分熟的蛋？
有有有，也有说我要八分熟。
什么叫八分熟？
我要两面煎。
什么叫八分熟？
黄金蛋
可以对切的程度啊。
好烦，好难，
很不合理吧？
那我可以点三分熟，
就是一个早餐
茶叶蛋，
你想要怎么？
我要点一分熟，超烦。
一分熟，再摆一颗生蛋给你，
生蛋。
我要生蛋明太子意大利面，这边乱点。
因为我们也是有客人来说他要买一碗面，但是不要煮，他只要买材料回去，
买原料的客人，
他自己
帮我们当火锅店。
火锅店也不能去点原料啊，也很奇怪啊，也不会点原料外带啊。
可以吧，这是生食啊，外送不是都会有生
食。欸，我会跟牛肉面店点生面呢，欸，我说我回来自己煮就
好。可是牛肉面店都是功夫面啊，所以你点牛肉面店我觉得合理啊。
你说我可以对他说我要生面，我回来煮是合理
的。没有，因为很多牛肉面店的面条真的比外面好吃，所以你会跟他点，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他点。可是你做早餐店，然后又是连锁早餐店，有什么好特别？
他就想要回去吃到那个最新鲜的，
是不是超不合理？因为他点一碗面，我们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料，他到底有什么好带回去
吃？他要检查你们有什么料啦，就是你煮出来跟他原本的样子是不是差很多？
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就是你的早餐店的经营的以及遇到的客人的各种细节。但我有一个部分就比较好奇，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做早餐店之前跟之后你的生活的差异，做到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感想？
应该说我们现在变成，因为原本工作就是会上到很晚啊，然后上到很晚才下班嘛，可是现在早餐店就是很早就下班了，所以你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分配时间，你会觉得哦，好像晚上七点八点，对一般来说真的是刚下班的时间，可是对我们来说哦，八点啊已经准备差不多要洗洗睡了，然后就会开始就是要准备睡觉的感觉，这样子就直接时间会变很早。然后我们现在休假也不会说哦睡到很晚，就一般可能上班族我不知道你们，但是以前我是休假我就会睡到睡到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早餐店之后就不会，就是就算睡得很晚赖床一点，或七八点嘛，就会觉得就会起来，就觉得今天好像睡得蛮晚的。对，就是会直接作息变得很早，白天就变得比较长这样子。
其实我工作也会这样，
反正你不用讲那么多啦，反正你是一个夕阳产业之后就会消失。
我刚其实是好奇说，如果你的朋友刚好都不是做这个产业，然后跟时间跟你很错开，那你会不会其实就是觉得跟别人很难约这样子？
不会啊，因为我们假日下午还算是也是空闲的，所以其实要约的时候也是都可以约周，就是周六周日下午啊，或是周五晚上啊。
那可以约三天两夜出去玩。你知道店
这就很困难欸，
就算不是做早餐店，
你开店这个都很难。
那如果出国，
就是你会有所牺牲啊。
哦，你就是要必须要一直在这个规律里面做事，这样子安排你的所有事。
对，但因为也是一方面是也是可以我们自己安排，如果真的要请到那么开关到那么久的店不开，也其实也是可以啊。毕竟就是我们自己的店啊，我们就是自己承担那个损失，但是也确实是可以这样。
好，了解。那我们就推荐所有想要退休哦，不是、啊、想要养生，想要就是有
一个想要进入夕阳产业的人，
就是生活比较有规律，然后而且听起来应该压力你应该比以前好很多吧？因为以前 Jenny 是在做知名服务事业，所以压力也
太低调了吧？
大家不知道，没有想说是不是？其实对于就是手边有一笔资金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好的，然后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职涯选项，这样子。
对，但是要先准备一笔钱才可以。没有，我要在此呼吁，早餐店以早餐店的老板娘在此呼吁民众，请大家以后点早餐打电话点早餐，请快很准。打电话一接起来呢，对方讲完问候词就立刻马上说你要吃什么，不要再问。请问我可以点餐等下过去拿？绝对不要，真的会惹人生气。然后还要在此呼吁。
什么？
如果呢，有一间你常去的早餐店，有几点呼吁？有常去的早餐店呢，你忽然有一天要搬家了，或是你要搬回家乡，请你一定要跟早餐店的老板娘说，哦，我要搬家了，之后不会再来，因为你没出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说，他是不是搬家了？为什么最近都没有人吃早餐？好感人哦，突然
哦，
天哪！
好感人，所以
这很重要，好不好？
所以我以前
大家都把早餐店的老板娘当成一个 NPC， 但其实我们也是人，
好凶啊！
他好感人，
这个很感人吧？这个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 NPC。
对，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
了解。所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感谢 Jenny 为我们分享早餐店的秘辛。希望大家呢有感受到早餐店老板的感人之处，
他们的愤怒之处。不要再点炸的，不要再点焗烤，不要再点萝卜糕。
打电话的时候请直接说你要点什么，
讲清楚，不要沟通失效。
没错，那
不要给我点半熟蛋，不要再点半熟蛋，对切，
不要再点半熟蛋，
做梦都梦到半熟蛋。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